老师好，齐老师好，
啊，您好。
我是就是这个月9号到南京去，郭老师给我灌的顶。我以前呢是修六字明的，修了一年，每天打坐1个小时。那我这回来以后，我9号灌的顶，我11号就开始修这个新中心，现在修到第二印第三天了。出现什么情况呢？前2天呢，那个拉肚子我知道，那个好像是排毒。这2天呢，那个血压蹭蹭蹭上来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血压要是不好的话，打坐的时候注意哪些？
还是看医生吧，看医生遵医嘱，别勉强。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不要紧，可以修别的法门嘛。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是很好吗？别这个还是看医生，听医生的啊，好
那
吧。
就是如果要是用药的话，血压能稳定也
我
可
们
以
根
的。
本就不懂医疗，你还是听医生的吧。
好的。还有一个，这个解手印的时候，那个手掌是90度还是45度啊？
哎，怎么回
就
事啊？这
解
咋
手
回事？
印啊，解手印的时候，就手结印的时候，应该是九十度。
离胸口45度。
哦，就是手那个结印的那个手掌，离心口这样45度，不要90度，对吧？
它不是完全垂直的。
哦，好的，行，我就这2个问题，谢谢老师。
老师，我抢答了。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也比较
好。
重要，应该是这样，要不然我这顾不过来呀、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这个啥，大家的力量了呗。要啥事都推给我自己，我也弄不完呢、啊。这事再一个也不一定能弄得好啊，
好的，
不
因
能
为
都
我
弄给我自
是，
己。应该是这样。
那个血压虽然高呢，但是感觉到人精神还挺好的，
要啥困难啥？没懂，你说
精
头脑
神挺好。老师的意思是你要是血压有问题，还是该看病得看病。
对，听医生的吧，
好的，知
因为
道了。
我们不懂得医疗啊。
好的，
应该
行。
可能要吃点什么降压药之类的，听医生怎么说。
好，行，我明白了。好，感恩老师，我关麦了啊。
好，没事。好，老师，聊天框有个问题，请教齐老师，打坐时腰部经常不自觉地往下弯，是否可以带个护腰带，将整个腰部脊椎支撑固定住，这样的话腰就不弯了。
他说这个支撑固定，我不大理解，我听不明白。你们商量，要是那样很好，那固定一下不很好吗？我不了解，
老
你
师，
们
他可能说的是腰会塌下去，就是打坐的时候腰会塌。
他这个我知道啊，他用啥方法让他不塌呀、
但是老师，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打坐它不是笔直的，它就是像豆芽菜一样，它就是
啊？
有点
那个
弯的。
脊椎骨本来就是不是笔直的。但是他说这个，他塌下去都已经太过分了，不能塌下去。
塌下去是不行的，但是它自然是有点弯的。老师，他说带一个护腰带，这个有啥影响吗？因为
护
我
腰
记
带，
得
我不知道啥是护腰带，我都不懂啊，啥是护腰带呀、
护腰带就好像是个支撑的护具。
啊？对呀、啊，要是能行的话，你看这个多好啊！要好办法来了，大家都讨论。我弄不清咋回事，大家都操点心好不好？讨论讨论那裤腰带咋回事？如果能行，推荐给大家不就很好吗？
老师，就是因为原来老人好像有说过，只是不能背靠墙，其他的应该没有这些顾虑，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那时候可能没有裤腰带这回事，老人也
就是
不
不
会
要
祈
靠
祷。
墙就行了。
那时候可能没有裤腰带这回事儿。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打坐垫。是带坡度的好还是平的好啊？
啥
他
意
那
思？
一种打坐的垫子不是有2种吗？一种是平的，就像那个瑜伽垫一样的，还有一种呢，
哪
它
个适
带有
合
点
你哪个
坡
就好，
度。
人与人不一定一样，哪个适合你哪个就好，适合你的在你那就是最好的，别跟
坐
别
哪
人
个
攀
舒
比，
服就坐哪
人人都
个。
有不同的情况。
哦，好的，我知道了。嗯，好，
对，
感恩。
像我们的话，如果是散盘，我们会垫一个东西，
还
因
是
为
垫
它，
的，嗯。
对，因为它尾椎骨那儿需要有个东西撑一下，不然它也会往下塌。
对，我是垫的，垫的呢，它有一种呢是平的，有一种呢是有点斜度的。你看到寺院里不有一种带斜度的吗？还有一种呢是平的，我就是问平的和斜度的应该用哪一种？
都行，你看你自己舒服吧。
哦，行，那我知道了。
他说寺院里那斜的，那不是礼拜用的吗？
对对，
是
是
礼
的。
拜用的，他这就是斜的。
它会滑下来，我的经验它会滑下来。
那不是打坐用的，那礼拜用的呀。
不，有打坐垫是斜的，有的打带坡度的。
所以说，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好的，知道了，明白。
啊，乔文远师兄可能是，他是身体在做矫正啊，还是怎么搞的？如果是说医生让你这样要带一个东西护着，那你就带呗。是我自己想的，觉得这样对打坐弯腰有帮助。不行，随你吧，这个打坐带不带的？反正我正常是不搞这些的，因为我记得二组有说过，就是尽量别带这些东西，就身上别带什么东西，手表啊、项链呐、啊，还有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带。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老师好，师兄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回向文，我们现在是迁座过了，迁座过了，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这样回向，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我们原来学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现在我们的老师回向文，是这样，我们每天下座要这样来回向。和老人的这个回向，这两个回向文，是相同意思，是一样吗？老师？
你回向文是啥样的？
我们现在下座的回向文是：愿此生智慧如海，辩才无碍，神通具足，圆成佛道，誓度群生，令佛法不灭，久住于世。
这给谁弄的？
是我们是吉林省，我们现在打坐的回向都是这样的回向。我想问问老师，这两个元婴老人的原来
我想知
那个
道这个回向文是谁弄的？我认识这个人不认识啊？
啊，认识是，我能说吗，老师？
啊？
我能说吗？
老师问你就说嘛。
啊，
哎，
是那
我我。
宁波王老师。宁波王老师带我们东北的学习课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回向文都用了能有半年了吧？
我今天还看见他俩，我现在在宁波呀、
哦
啊。他
哦，
下
老
到
师，
重庆东北去了，咋回事？今天我
哦
也见他俩，
啊
咋回事？东北人。
啊，对，我们现在打坐的师兄，或者是灌顶的师兄，或者是迁座以后再打坐的师兄。回向文都是现在都是这样的回向。我今天来问老师是，元音老人给的回向文和这个回向文，这个回向文都是一样的吗？用哪个都行吗？他俩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
吗？
不老人的吧？
老师说啥？
老师，您说话没听清。
用老人的吧？
那好，老师，还有一个老师，我想上麦，还有我心里还想，用老人的回向文，那么我心里就是觉得，这样的回向文我们用了也就很长时间，就是您说用老人的回向文，那么我们跟这位老师学习，我心里也有一个结，就是想，我们在想，我是这样想的，我是在想找一位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学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得向啥样的老师呢？再找啥样的老师跟着学习呀？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这应该适合你就行。
哦，我觉得啊， 一直也是跟着
不跟别人比较，不去跟别人比较，适合你的在你这儿就是最好的。
原来我也是想一直没觉得出什么情况，觉得要是回向文这会儿要是用老人的回向文，我突然感觉我就实话实说，我就不想再与大家参与一起去学习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自己觉得适合你就是对的。
好，老师，好。那我就先问这些吧，老师，师兄们。
好的，但是也要听佛的，佛说了，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那个四依止嘛。所以你可以多听听，不一定要固定依止谁，你还是要依这个究竟义的。哪个老师都能听，只要能解决你问题的都能听。
就觉得回向文的时候，觉得多说点多加点添点是很好的。完了，哎呀，就一直都是保持着每天上课在频道里学习，也积极参与学习和发言什么的。现在我就不想在群里说话了。那师兄我先下了吧，让你们大家先学习啊。
好的，好的。
好嘞，好嘞。
但是你又说你觉得加的东西多挺好的，然后你又担心就是没有按祖师的来，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对，我也不知道分不清这个情况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
你迁座内就是用这个吗？还是说迁座以后？
没有，我是迁座内都是用老人的回向文，这个回向文也就才多说有半年吧，就是大家在群里回向，那下座的时候都要报到一下嘛，就每天每个人都是发这样的一条信息。
这样子。
那好，师兄，我再有问题再上来吧。
好嘞。
我就先说这些。哎，好的，谢谢师兄，谢谢老师。哎。
秋叶师兄说在传其他的法，是不是应该是的吧？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的。
齐老师好。
啊，你好。
啊，主持师兄好。那个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座的时候念那个四归一，比如说南无咕噜贝，然后就是我不是我哈，就是然后就好像入定了，然后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的手印还没解，这算吗？
我就不知道，你说念了一句就过了。
就是念四归一嘛，就南无咕噜贝，南无不大呀，不能念完啊，因为群里可能有没灌顶的师兄，就入定了。
你念，就这一念就入定，一那个就入定。
然后那个手印没解呢。
你先说是不是？
对，
前后都不要，前后都不要了，接后手印，立刻念心中心咒，马上入定，前边后边一切都不要了。
哦，
像你这一上座就能入定，啥都不要了。
哦，
接好手印就起心动心就马上入定。
哦，明白了，明白了，齐老师，明白了，谢谢，明白了。
你要是接好手印，起心动心就念了好长时间还不入定，那前头后头都要。
嗯，好的，明白，理解。嗯，好的，感恩齐老师啊，谢谢啊。好了，我没有问题了。
你好，齐老师，就像这位师兄这种。他这个也算一座，
这种情况不多，像大师这种情况不多，他很特殊。
我好像在问答集里边看到过，
就是他这种也不用重新再打一座了。
怎么打一座？
就他这也算今天打坐了，就不用再重新再补一座是吧？
咋叫补一座？补一座啥意思？
就是他不是刚念四归一还没念完，然后手印也没结，然后就入定，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这也算打过坐了。
手印接好。先把手印接好，然后再念咒入定。
就是他都没结，然后他就这样。
我说的是先手印接好，他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先把手印接好，一念咒就入定。
我理解的、哦、理解的理解的理解的。
是老师，我不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那算不算遗作呢？
不存在算不算的问题，没有算不算这个事儿。
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就要打坐到时间了，然后我这一念四皈依，我结完手印我就入定了，入完定了，那这我到点
了，你不是结了印了吗？
啊，结了印就算了哈。
对呀、啊、对呀、啊，结印只斗两小时嘛。
哦。
啊，主那个主治师兄，其实我可以不纠结这个，因为大不了就补一座就完事儿了嘛，
啊、
是不是？不补就不补嘛，补就补一座就完事儿了嘛，啊，很简单。
补什么呀？嗯、哪去了？补什么呀？不存在补的问题，有什么补不补的呀？
行，好的，齐老师，我明白明白，就是这个心理上过去就 OK 了，啊，明白明白。
心理上过去啊，啥心理上过去啊？结印只就俩小时，这个都做到了，还有啥心理上过去过不去的事啊？
好的好的，
反正你心理上过去的事，哪有这事？咋回事？
好的，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我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听懂了听懂了，嗯，其他事情有问题继续发问吧啊。
好嘞，因为我好像之前看问答集也有这样的，问答集第254问，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念念那个问答听听咋回事，问答集。
啊，那是问答集，有人问老人有几次上座后四皈依咒没念完就已经入定了，睁眼时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后再结印持咒，这样是否如法？然后老人答：可以，也可以加长后面的持咒时间。
行了，以老人回答为准。
就是用在刚刚这位师兄这个身上，就是你，因为你两个小时嘛，就是老人的这个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也可以再补一座，应该是这个意思，可以参考一下。
你好，齐老师，我再问您一下。
啊，您好。
啊，您好。嗯，咱们这个地藏王心咒有两个发音，是念一个发音可以，还是两个发音？
我听听哪俩发音？
您听听哪两个发音是吗？这里面，
啊，
这里面有没关顶的，能读吗？
没事，您念就各念一遍，我听听。
人家记不住，哦、你没事，你念吧、啊，或者你念那个有区别的。
好的。他这个两个发音，一个是嗡清晰日扎哄嗡帕拉曼蒂达拉哄帕苏哈，这两句话就是各是两种，各是一个发音，就是这两个发这两句话是连起来念的地藏王心咒呢，还是只念前面那个嗡清晰日扎哄？
我听着你这两个咒语并不是并不是同一个咒语啊，咋回事？
对呀、
啊，我也没听清楚，它不是同一个咒。
对，咱们那个咒语里面就是这个两种发音嘛。第一个发音就是嗡清晰然后完，第二个发音就是嗡帕拉曼尼达然后帕苏哈。然后我看好多都是连着念的，还有那个就念前面那几个字。
我听着都不像，这是咋回事？大家说也可能我这不行，我的记忆不是很准确。我听着你这俩都不像，这是咋回事啊？
嗯，那可能我念的发音不标准吧，念的那个。
对，咱们不说标准，不说标准的事儿，就是我说大家都说这咋回事，是不是弄到不同的咒语上，都泡泡也咋回事。
我在咒语集看到的。
地藏什么？
地藏咒。
地藏咒。
对。
全称不是这个吧？这个地藏菩萨心咒。
对。这不是啊、哦？对对，这个
是这个吗？
对，这咒文两个发音，两种发音，
两个咒一起念。
哦，俩咒一起念。
下面写了两个咒要一起念。
哦。
所以这个和这个都要念。
哦，连起来念。
咒一和咒二，对。
哦，谢谢谢谢师兄。谢谢老师。那我
不不不，按老人说的办。
哎，
我看下面是老人开始回答的，按老人说的办，以老人所说为准。
好的。
对，他那个后面有提示的。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那我下了。
好，不客气。
哎，
师兄，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 地藏王心咒，我以前在那个网上看到那个地藏王心咒的那个视频，看了以后就莫名其妙流泪，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觉得是好事，大家觉得呢？
反正看到就听到那个就那个时候还没怎么样学佛法呢，那个时候就看就听到那个就流泪了就。
流泪也没有什么。
是不是有一种跟咒语有一种相应的 maybe 这种说法或者啥的怎么的，不知道，我不懂，我就不明白你就是。
不知道师兄你修心中心了吗？
我修了，现在
修
了。
好的，
嗯，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流不流泪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吧。
是的，是的，谢谢，嗯。
后面有个星河师兄问齐老师好，有一次睡着了，离开身体了，进入一片光明海，那是啥情况？星河师兄，你要不要自己上麦说啊？我刚帮你念了，但是你这个情况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
回答这类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最好的回答。
睡着了离开身体，老师你原来不是这么回答的，老师你原来是说你能他能不能再拿个什么东西回来。
行好吧，你拿个东西回来瞧瞧，要是那个东西在就算真出去了，要是不在那都是打妄想都没有出去。
好的，星河师兄听到了吗？
齐老师，我还再问一个关于流泪的问题，就是我不是现在学修心中心了嘛？有的时候看看祖师文集啊，有的时候听那个祖师的那个什么解脱歌啊，什么东西的。有的时候又觉得，有的时候就突然也是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就觉得非常有点冤枉的感觉，然后就觉得流泪，那个是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
啊，那你不知道，那又不知道，行，好，谢谢。
清河师兄，你说可以确定不是打妄想，我咋说呢？齐老师说让你出去拿个东西，看能不能拿回来。你要是
能拿回来就是真出去了，要是拿不回来那就不是出去了，那是你感觉出去了，实际没出去。出去是能做事的。
那老师他说他确定不是打妄想。
不是打妄想那就真出去了，出去拿东西回来啊。出去是能做事的。
好的，
拿个树叶回来也算，捡在地下捡个树叶拿回来，搁到你打坐那坐着边儿，起坐时候看有没有这个树叶，如果有不就真出去了，如果没有那不打妄想了，那出去了。
师兄你别和我私聊，你发在公屏上，或者你自己开麦说，如果说不一定要拿东西，那你看到了光明海，那你是要证明什么东西呢？一定要证明个什么吗？一定要让老师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吗？这不都是睡着了吗？睡着了之后的事吗？
我这个麦开了没有？师傅不是的，因为我小时候也遇见一种进到一片光明的那种状态。但也不一定说就是师傅说是要拿个东西出来，我认为的不一定非要拿东西，他就是无意识。
我就不是说你这种情况，我是说他认为他离开身体出去了，说这种人、
啊、
你要是不是离开身体出去，我不是说你的。
啊
我是说是离开身体他出去了，我就说你真出去了，那不是真出去，要么真出去拿个东西回来，我是这个意思。你都没说离开身体出去，就不是说你的。
我就是说就会有一片光明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小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学佛以后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不多，可能就有一两次。
其实啊可能人人都有。
我就是不知道，就是说因为他也不常出现，就身体完全放松了，好像没有身体了，没有身体了以后就是一片光明。然后还有一次好像就。
他不像刚才回答。我现在说几乎人人都有，还不如这个回答不好，不如各像刚才，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最好。回答你，
人人都有，师傅，我是这样的，但其实有些修行人他一辈子都没有，不是吧？有些不修行的人一辈子都没有。
没有这事，你问我谁一辈子都没有？你问这的人
多特别、啊！
现在坐的人，你问的谁没有？没，不像
是、哦、我知道师傅可能修行的人他有，我就是说那些不修的人可能都没有。 不一定有，但你不能说人人都有。
我认为都有，要不然就问问，在这儿的人你问问都有，没有一个没有。
啊、这的人可能有，这人我相信。但师傅，您说的是人人都有。
当然人人都有。
啊、哎，行吧，行吧，那我们不讨论了，那就这样吧啊，师傅。嗯。
那你到底是想问啥呢？是想问坚信吗？还是想问啥呢？
不是，我就是说他那种状态，就是说他无意识的有了那种状态，就说他为什么会有那种状态，然后这种代表了一种什么情况？
你人人都有，还有啥情况啊？哪那么多事、
啊？那这师傅，你这样回答也没毛病，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有佛性，但是毕竟我们是在路途当中嘛。
不是这个意思，说你说这种现象人人都有
啊，对，现在时有时不有，
那不都是路途风光吗？你既然说是路途当中，那不就是路途风光吗？你还管他干嘛？
嗯，行吧，行吧，就这样吧，那我也不问了啊，我下来啊。
师兄，那个前面讲了一个关于星空处事，就好像在下面嘛，心要空，气要平，心要空。关键是在这个心空，我们平常在做事的时候，这个心要空，怎么样才做到心要空？齐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开始？
做啥怎么样啊？心要空就心要空，存在怎么样吧？
因为我们处事的他做事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事，对事对境要对嘛。你要就是根据那个就是心空的时候是不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我们讲到了一个，假如说认识本来的话，你要把心住在本来上来处理这个就是
我说不好
心要空，心要空就是别留一个什么事儿在心里，
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在不是
你做事是做事啊，但是事后别留个东西在心里。
事后是
这么理解。
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要空啊？因为你在做
事
的时候，
做事怎么心空？做事不就是做事吗？那你还是要思考呀这些问题啊。做事的时候怎么心空呢？就是一心做事就是空。
反正。对，还是要慢慢修行，慢慢学习吧。学习慢慢感悟吧，应该是，就是这个心空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我要真的做到心空了，就一切它就随遇而安，一切就随顺了，就没有任何，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了。
真的心空了，他也不会要一个随遇而安。也不会说要解决什么，过了它就过了，没有。
也就是说，它就是任运。有一种说法也是叫做任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任运，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泰然处之，没啥。可能到那种程度、
就是。这个说的是个心态吧？
是吧？他又能心定，这里面果能心定，就是身安处事有条理。然后心定这个，就希望我们能把这个能够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能够做到。那就好了。
心定我理解就是还是不要想太多，你老是坐着驴是考虑的马是，你就是他很浮躁，不能安心的这个做一件事儿，他就是乱。所以说二祖说心定，这个跟前面的心贪我感觉是有点联系的，你贪了你就想着要解决这个要解决那个，就是就会乱，所以就不能定。
我觉得这里心空是不是也指分别啊？就是我们做事情呢，可能认为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对我是好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对我是坏事情。你这种心态做事情就心不空了。如果你对事情没有直接对错的话，这时候心就空掉了。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有这方面的意思？
你说的，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心定了。
哦，好的好的，
没事，有道理，有点，师兄讲的很有道理。那个心定就是不受左右。不会有那个不会受影响，就是一心嘛，就是说专心做事，心无旁骛，是吧？这种， 好的，谢谢师兄。
好的，二祖的他，因为他这个是民国时候的，他可能就是乍一看可能有点读的不是很通顺，但是多读两遍应该都能看明白。
其实那个也是用现在的，就比如说像刚才前面那个，比如说有人在告知为什么要面子嘛，然后就收那个嘛，就比如说像我办公室，就昨天办公室上面有一个 manager， 就是他那个头嘛，也就相当于比较就是管理的嘛，管理层的嘛，他的职务比较高嘛。然后呢有那个事来了，我们一年一度的有个事情来了，然后他就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结果就累倒了，病了两天，然后回来，然后更多的事情还等着他。哎呦，好像虽然就是表面上很风光，但是他很累，都累倒了。就是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平常不修行的人，他们就要受这种苦啊，是吧？这上面写的，这前面讲的那种。
这个师兄，你提的问题其实就是心不在事上啊，就是比方说你在做 A 事的时候，你的念头不在事情上面，你提前升起了这个评判心，各种分别心，产生了各种，我们就用心理学话讲就是内耗嘛。你的所有的表达不就是这个吗？那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心定嘛，心空嘛，这就是我们修行要干的事情。比方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在进到老板办公室的时候，你还没进去的时候，你就开始东想西想，开始恐惧，开始焦虑，对吧？你这就是心，你明明在走路，但是你的心已经不在走路上了，对不对？这就叫心不定。
有道理。
这个心定，这个讲的有道理。心定就是心专注，是吧？专注在做事，就论事，做在一件事情上，不要想其他的。心定，嗯，其实你就是说，我们平常假如说我们放下的话，把我们的这种贪嗔痴放下的话，那自然就心定了呀。你没有欲，没有求，也没有什么恐怖，是吧？反正就这样，那就自然就心定了，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我也不懂。
过分拿捏也是心不定的表现。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想请开示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在传播佛法的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或者亲戚传播佛法的时候，一般我们不是有个就是可能有个原则吧，就是不问不答，有这种，这个具体什么时候适用啊？可有什么就是范围啊，或者是注意事项？
我没听明白什么呀？你说不答啥呀？咋不答？
就是我们在传播善知识的时候，一般不有一个不问不答吗？如果是主动去答的话，可能
不答啥意思？不答啥意思？
就是别人不问起这个事情的话，主动向别人去灌输一些思想的话，这样可能效果是相反的。所以是不是有不问不答这个惯例在里面？
老师，他说的是非问不答，就是如果别人没有问的话，他就
不
回答。
非问不答啥？咋回事啊？他讲的啥啊？咋回事啊？
非问不答就是人家没问的就不说。
就是不是说我跟我同事在一起，我是信佛的，我不能，如果天天他在没有问的情况，我说佛教好，我天天给你传讲佛教知识。但是这个情况下，他可能没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话，我也就说印象的话，他可能起个逆反心理，反而认为我这个或者是多事啊，或者其他的想法，反而对佛教产生抵触。所以说我感觉是不是有不问不答，就是不问不答这种现象在里
面。你说这种情况吧，他就没有另外的情况了。他不知道佛法你的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他。
哦，就还是主动一些是吧？这个意思。还是该主动去
告诉你了，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他。别
好，那就还是看自己能主动点就主动点嘛，就是看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情况。好，我就这个问题啊，谢谢老师啊。
刚刚那个师兄问，就是别人不懂佛法，要不要给他主动介绍？你看二祖这里写了一个引人入道的法门，可以看一看，不能太热心，也不能急。
嗯，就是好多力道不好把握，这个有时候可能好心反而是反作用，可有时候不讲吧，就感觉好像别人可能没确实一个机会， 或者自己没有去主动宣传，也是一个
考虑太多了。你先灌顶修行吧，你先修好了，
嗯、
你将来对你将来就是更有这个能力去帮别人。你现在自己还一知半解呢，你给别人介绍。
但是可以，你发心要这样，没有发心嘛，我们有菩提心嘛，这不也可以嘛，对吧？
都行。
我也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老师哦，这个新中心是不是只适合我们中国人呢？
那不一定，不一定，外国人也有可能使用，他不愿意学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要是想求解脱也适合他，不见得只适合。
就是我办公室有一个人呢，他呢，我就看到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打过坐之后，后来就因为什么种种原因害怕就断了。断了以后，后来最近呢，他又开始学一些就是说冥想的那些东西。他然后我就又跟他提到了我学佛的问题，他就感兴趣了，他对佛学有兴趣。因为他是外国人嘛，我就在想，是不是用那种先让他那种
丢六字名，丢六字名。
我就在想，我现在是六字名，我是在想六字名可能要稍微等一下，让他先熟悉一下这个正常的这个打坐的那个有一个仁波切的那个开始，让他稍微了解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把现在这个学完了，然后我再来介绍那个我学习的那个方法，就是想把六字名介绍给他。我就这样想，他可以修六字名的是吧？
对吧？我也不知道啊，你试试呗。
所以，因为他对中文也比较有兴趣的话，那么就是说，反正就要把咒语告诉他，告明白了，就把那个六字名按照那个让他
可以。六字名不是人人都可以修的吗？你早就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观世音菩萨的心得。
六字名是人人可以修的，你不知道啊？
啊，对对对，人人是可以修。嗯，行，那我可以试一下。反正他好像有兴趣，我就想可以让他就学修六字名，是吧？嗯，
也是。
好的，谢谢。
有师兄在解释这个空应该是这个意思，虽分别而不到心里去，道理。我对这个不到心里去挺赞同的。
啊，我想问个问题。
啊，师兄你说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上座的时间大概是百座的一轮第六印了，我就想平时的话老是会被一些抖音啊小红书啊这种视频给吸引，我想问一下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还是定力很不足啊，就看一些无关紧要的视频就感觉刷视频成瘾的这种感觉，还不好戒，因为我戒了好几次，我就删了卸，卸了又删啊，就是那种把它卸载了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刷了吧，又想给它下载回来，就这种感觉。我想请教一下老师，这个怎么去对治啊？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对治，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我说不好。
现在就是这个信息时代嘛，就没办法，就被这些视频搞得就是感觉就知道看肯定是老师，因为他这个看的话，就相当于是在放野马了，不管是看什么视频。我感觉的，
你说新中心法前座还没有做完呢，
没有做完啊，但是我感觉我下座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法做完了是吧？
啊，
在这种情况下做不完一千座了是吗？
那不是啊，就是我自己感觉平时放野马的时候觉得很不好嘛，就看这些视频，
那向好的方向努力。我除了这样说我还能说啥呀？我有办法吗？咱俩换换位置，你打回答。
我想问一下，我们师兄有没有人有这些问题啊？因为我就感觉每次都感觉很折磨的。
行啊，问问大家有没有，大家都回答回答。
就是老师想看这个视频，烦死了都。然后还不如有时候吧，有时候觉得自己自觉性起来了，我就看一些老人的这个，就是一些那个略论啊或者什么的，看的也非常的就是气弱。但是你这一天看得很气弱吧，你过了两天两三天之后吧，你突然就感觉一段时间没有刷视频了，然后又看一些小视频之类的。 就很烦。
大家给他想想办法吧。
这个之前有师兄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就是一直刷，他好像六七百座了吧，他一直刷一直刷，然后呢他又心里很不安，他又觉得好像他修千座这个信迷心见性的事儿没解决。
对啊，我在想着这个也是客气取证的嘛，我感觉这个耽误我客气取证啊，就是
耽误你就少刷呀，你要么就别顾虑，要么你就少刷。
我可以少刷，我可以三天不刷，但是后面第四天可能他又可以就不自觉的就刷了，就是看到一些东西就感觉有这个心无处安放的感觉。哎，反正我也不好说，我就知道
要么就看，你看就别顾虑，你偶尔看一下还行，你这你要是觉得自己这个刷的程度太过了，那你就控制控制呗。
对，有时候程度确实有点过，就感觉好几天没刷，然后刷完了之后还就是那一次刷了之后感觉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感觉挺那个什么，一直都觉得挺困扰我的。这个我已经下决心下了好多次了。
那你刷刷元婴老人的那个小视频，现在有好多视频、
啊、现在就是抖音现在已经大部分都是元婴老人的视频了，但是像小红书它就不是啊。小红书我比如说我搜一个什么攻略啊，就干一个什么事情，它就会自己弹出来一些莫名其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美食啊这个那个那个的视频啊，就点进去一个好像就停止就停不住了好像。
先把百座好打完吧，你这百座还没打完呢，你先
对啊，
百座
肯定是要打完的。我就是感觉坐下这一块嘛，有时候打完座不是有那个闹钟吗，我现在打完座是那个手机是闹钟嘛，然后打完座之后我关手机之后，然后我在群里面微信里面报一下我的打坐的那个就是那个座数嘛，然后打完座之后有可能也玩手机了，就刚下完座那一会儿。
感觉不是多大的事儿，你要是觉得自己很沉迷那你就控制一下。
好的好的。有没有师兄刚打完昨天玩手机的？我觉得太放野马了，这样很不好。
刚开始都是正常的，这个
正常的吗？
对啊，
我
刚开始你不可能一下子，你慢慢的你打坐以后定力就增加了，然后你的心态也会改变，有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呢你就刷手机就变少了，就是你不要有的时候呢你不能把你的期望定得过高，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不能过勇猛，我听人家说你过勇猛的话反而很容易断坐，就是说反正你要觉得自己那个呢，你就给自己就是说安排一下你这个计划，或者弄个什么闹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那个有没有跟老师学那个断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用断把自己这个断下来，你可能还没到那种那个没有练习的。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是关照的妄念那会儿来了断嘛，我知道。
对呀、
啊，但是、这个、
你平常有的时候做事也可以的。
做事对，我现在
你觉得你做的
不刷视频的时候，我觉得玩手机这一块的话，还不如就做个什么事情，哪怕就是说打扫打扫家里的卫生，都比这个刷手机好。因为
那行啊，那你就打锁，那你就自己把自己的时间日程安排，你就比如说实在自己控制不了，你就把自己的安排一下时间呢，比如说我每天早上打坐的，我中午或者晚上又安排哪些时间，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必须要干嘛，你就哪怕弄个闹钟把闹铃告一下，然后你再本来在看东西你就按照那个来，就把那个截断掉，慢慢来，但是刚开始你过了也没事，也是正常的，也不要过分的后悔，没有后悔这件事，事情过完就过完了，就是底下你要该做要按照你希望的去做，这样子你的好的计划去做，这样子刚开始就慢慢练吧。你还早着呢，不用担心，我们打他们有七八百多，我打五百多了，有的时候也看，但是我一般看都是看关于修行方面的视频的多，美食有的时候也看看，你要做什么东西，要做什么菜啦，或者也可以看看，就是时间限制的问题。然后还有的时候你
就
说
时间限制这一块不好把控的，就比如说
还有一个
想看的话可能没想看那么长时间啊，就只不过说哎点进去看一下，结果就一直往下刷了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你要学会，就是打坐了以后可能没到那种程度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说你学打完坐以后的话，有的时候没事你就学着自己没事干，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 要适应，因为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人觉得没事干就心里无聊了，就觉得无聊了，一定要找个什么事去干干，要看看，要怎么样？你可以学着试试，就是说你没事干的时候，你就不做事，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行，就这样待着，能尽量的学一学，这样适应适应，可能你慢慢的就会了。
我没有太紧，因为我这个事情已经很不长时间了，我现在是多少？反正第六印的。第三座了吧，反正。
哎，师兄，我想插一句哦，我想插一句，因为你说你打完以后马上要那个玩手机，但是元音老人是说过的，你打完座最好是躺一会儿，不要做别的事情，也不要说话。
我之前也看过这个老师。
对啊，你才容易有好消息，你这一会儿是不能去做别的的，你躺一会儿要。反而是，
就是那个不是我平时一般就是现在已经固定了时间了，就是晚上打坐的，就是打到十一点多少，十一点半三十或四十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会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夜深人静了嘛，然后那个手机闹钟就已经开始提示了，然后我把闹钟关了之后，我就会在群里面报一下我打坐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会偶尔会出现这种就是。拿上手机然后刷一下微信，然后看，因为微信里面有视频号，然后就会看，但是不是经常，但是我就觉得现就是坐下的话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嘛，所以我就想来问一下。我后面大概也
知道。不好意思，我要插一句，你们交流这个交流的太多了，这个最后还是你自己做决定，你自己会平衡好的，你要是真的觉得看的挺多的，你会控制的。
好的好的，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明白了，谢谢。
不要乱做啊。因为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师兄问齐老师好，我今天听齐老师答疑，有个师兄说打手印之前要念四皈依，我原来认为念四皈依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我现在百座快打完了，是不是得从头开始？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也别考虑啥事，那事的事，实际上你直接这一开始我们打坐都没有前后呢，都没有。都是上座就结印持咒，顶上三印就下座，都这样，前后都没有一开始。
那老师，那就他就继续打呗，就是。
这也是这样，继续打，他该念啥还念啥，嗯，因为一个我们以前前后都不念，现在也改成前后都不念了，也没必要啊。
就从以后念的时候还是按仪轨来。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能因为说这个就不按仪轨来啊。说这个不要紧就不要一轨了，说要一轨就弄得那么死，何必弄这两头弄那么死，干啥呢？要弄两个极端干什么呀？
好的，听到了老师。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听到说打坐的时候不要挂坐，挂坐是什么意思啊？
挂腿
挂脚坐。
哦，挂脚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你比如像坐椅子高啊，坐到椅子上，那俩腿垂着，那就挂那儿，就不能不要挂那儿。
哦，椅子高就是说脚没着地那种是吧？
那不叫挂着吗？不要挂着。
哦，好嘞好嘞，我知道了。感恩老师。
嗯。